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主要内容是拜登宣布6月底前再出口2000万剂美国疫苗，美欧宣布暂停钢铁关税大战，美国儿童税抵免7月中旬发放，3900万户家庭受益，斥巨资加强科技建设，参议院推进无尽边界法案，美国油价稳定，但约仍有10000家加油站补给缓慢。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将在6月底之前向其他国家出口2000万剂辉瑞公司、莫德纳公司或强生公司生产的冠状病毒疫苗。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说，这些疫苗将来自辉瑞、莫德纳或强生公司的疫苗库存。拜登政府之前还承诺在6月底之前对外出口约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疫苗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但是尚未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授权。这个意味着到6月底，美国将向国外输出8000万剂疫苗。拜登星期一下午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届时向国外出口的8000万剂疫苗将比其他国家出口疫苗的总和还多出5倍。拜登说，希望在6月举行的7国集会领导人会议上宣布，美国在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多边努力上取得的进展。拜登还说，美国在应对冠状病毒方面正是取得进展，自疫情爆发以来，50个州的病例首次下降。拜登警告说，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美国各州，冠状病毒病例数可能会再次上升。他鼓励那些还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去接种疫苗。拜登表示，白宫疫情应对协调员齐恩兹将领导美国的全球疫苗接种工作，国务院官员盖尔·史密斯亦将辅助这项工作。拜登政府力求令到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受一剂冠状病毒疫苗，并在7月4号之前令到 1.6 亿成年人完成接种疫苗。根据 CDC 收集的数据，截至星期一，超过 1.54 亿美国成年人，占美国成年人的 59.7%， 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大约 47.1% 的成年人完成接种疫苗。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上个礼拜公布新的指南，在大多数情况下，完成接种疫苗的人，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不再需要戴口罩或者和其他人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新指南仍然要求在公共汽车、飞机、医院、监狱和收容所等拥挤的室内环境中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美国贸易代表大旗、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和欧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开始讨论如何解决全球钢铝过剩问题，同时处理中国在这一个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美欧代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和欧盟成员是盟友和伙伴，拥有相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例如民主和市场经济。美欧结盟促进高标准，解决共同的疑虑，并对中国等支持扭曲贸易政策的国家追究责任。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通过这一个决定，欧盟将暂停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努力重启跨大西洋关系，双方将致力于会谈，来到解决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的问题。东布罗夫斯基斯说，在暂停加征关税的基础上，美欧双方都希望在年底前解决贸易纠纷，这个将影响从美国钢铁生产到肯塔基州波本威士忌的产品。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欧的贸易关系逐步改善， 双方在今年三月同意暂停有关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补贴贸易争议的所有关税，长达四个月。而星期一发布的暂停钢铁关税声明亦再次提振了美欧的贸易。欧盟在2020年12月向拜登政府提出了重启欧盟美国议程的计划，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一种做法取得的成果。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钢铁不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但这个主要由第三方推动全球产能过剩造成的扭曲所导致，这个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欧盟和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美欧暂停关税的决定正好赶在拜登6月中旬出席美欧峰会之前。美国曾经在2018年6月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对欧盟钢铁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征收 10% 的关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近九成的美国儿童将从7月15号开始收到儿童税收抵免的福利。这项抵免是总统拜登1.9万亿美元疫情纾困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儿童税收抵免扩大了一年，并规定按月预付，有近 88% 的儿童将获得这项福利，他们的父母不需要任何的额外手续就可以领取。凡是符合条件的家庭，每个6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可以获得最多300美元，6到17岁的孩子每月可以获得最多250美元。过去美国的儿童税收抵免上限为每年2000美元，并且只支付给向在国税局申报后收入缴纳所得税的家庭。但是今年年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下的夫妇可以在每个月的15号收到儿童税收抵免款，国税局将直接将款项汇入大多数家庭的账户中。在2021税务年度，每个6到17岁子女每年将获得3000美元的总退税额，6岁以下则可获得3600美元的退税。国税局将根据2019年到2020年的税务信息确定资格，纳税人可以通过在线门户网站查看更新。政府之后亦将有资格获得儿童税收抵免的非申报者建立另一个在线门户网站。国税局表示，由于新规定允许儿童税收抵免可以全额退还，这个令到低收入家庭亦有资格获得。国税局表示，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的预付款将从7月到12月定期支付给符合条件的纳税人。预付款将根据纳税人的2020年报税表中包含的信息估算，预付款总额最多为子女税收抵免的 50%。 拜登星期一表示，他已提议将儿童税收抵免延长到2025年，作为其 1.8 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得到国会大多数民主党人的支持，共和党人则反对这一项计划。共和党人表示，目前的美国家庭计划和就业计划包含了太多和传统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水管和电线无关的条款，并指出这些法案等同于疫情经济刺激计划，将导致通货膨胀上升，从而提高所有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成本。为了持续对抗中俄威胁，国会参议院和高科技相关的无尽边疆法案，又称无尽前沿法案，星期一以86票对11票结束了冗长辩论程序，继续向前推进。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五年内为基础建设和高技术研究提供超过11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资金将用在基础和高科技研究和研究成果商业化，以及在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教育和培训计划。法案草案还会提供另外100亿美元，设立至少10个地区技术中心，并建立供应链危机应对方案，来解决汽车生产的半导体芯片缺口等问题。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 参议院将从星期二开始辩论这项法案，辩论时间将持续一到两个星期。根据参议院规则，任何议员都可以提议对某项法案进行冗长辩论，从而阻碍法案通过。参议院如果想停止这一种辩论程序，必须达到60票的四分之三超级多数，而星期一的表决结果已经远远超出60票。舒默说，这项法案是对美国科学和技术世代难逢的投资。他表示，我们或者可以拥有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确定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规则的世界，或者可以确保美国能够捷足先登。无尽前沿法案最初是在2020年5月提出，但在上届国会任期内未获得最终通过。草案由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等发起。草案摘要显示，正是审议的法案包括投资20亿美元来到促进汽车和国防领域的半导体生产和研究，但一些参议员亦都努力采取措施，希望拉高投资，提供520亿美元用于芯片产业。在上个周末期间，美国汽油价格趋于稳定，尽管殖民输油管道公司恢复了其5500英里输油管道的运转，但据 GasBuddy 透露数据，截至星期一中午，仍有11667家加油站无法为顾客提供服务。今个月较早时候，殖民输油管道公司从德克萨斯州到新泽西州的输油管道，在遭受黑客勒索软件网络攻击后被迫关闭，油价随之大幅上涨。到星期一，美国每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为 3.04 美元，与星期六的平均价格相同。在一些州，主要是中西部地区，汽油价格仍在每加仑 2.72 美元到 2.85 美元之间。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国汽油价格平均每加仑上涨了8美分。受影响最严重的几个州，如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汽油价格在短短几日内就上涨了21美分。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珍妮特·麦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各站点和加油站都在度加油，东南部地区是今个礼拜将继续面临供应紧张的局面。周末期间，汽油价格开始趋于稳定，但预计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前仍然会有所波动。该组织预计在5月27号到31号期间，将会有3400万美国人驱车离开加50英里或更远，比2020年夏季增加 52%， 但比2019年下降约 10%。 那些敢于冒险远行的人们将能够看到自2014年以来最高的汽油价格。麦吉表示，对于驾车者来讲，这个将是一个汽油费用高涨的夏天，但是我们并不期望仅这一点就能阻止旅行者们上路。美国汽车协会发现，尽管汽油价格上涨，美国人仍然会进行公路旅行，但可能不会好像最初计划的这样远行，或者去他们原计划的目的地，而是选择花费更少的行程。